弟兄姐妹晚安。在自己家里聚会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如果平台没有拿过，我们已经发了许久的这个约翰福音的下册的讲义，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您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这里还有几份。我们约翰福音应该快要讲完了，呵呵，我们花了两三年来讲四福音书啊。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现在正在讲关于约翰福音里面的其中一个有趣的技术的特点，那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个人的工作啊，不但里面有许多例子啊，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些原则，让我们也学习我们怎么样做个人的工作，无论是传福音，或者是辅导諮商，或者是带给人造就等等。可是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这样技术，很帮助一些人，知道做个人工作是很要紧的啊，因为教会好像有的时候习惯觉得那个站在讲台上讲道似乎才是最主要的话语的执事，其实个人的工作有可能带出的一些果效是非常广非常深的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好些神的器皿，他们被神重用，而他们会认识主，或者得着的造就，或者影响他们的一生，使他们能够那样被主重用的发生的事有不少。教会历史上的故事，他们是发生在个人的工作上面，有一些个人给予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很感谢老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多记了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只有约翰看重这些事，我想保罗很看重这些事，他很看重这些个人的工作，因为你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可以看见他提到一些人名，特别是一卷书末了的地方，他提到他身旁有哪些人，还有受信的对象那里有哪些人是他认识的，他问候他们，或者是提到一些他的同工。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常常讲得上来那个人的特点啊？他讲得上来那个人也许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特质，有的时候是讲到他们的缺点，他们的失败，保罗蛮清楚这些的。这个不是偶然来的，这表示他并没有把他的服事完全聚焦在只是面对一群人他怎么讲道怎么帮助他们而已，他个别的认识许多的人，而且而且有蛮深刻的认识，所以知道这个蛮帮助我们，我们平常要这样哈。比方了，我们讲过，就是连父母对儿女，很多父母都很自然会觉得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很认识他们。其实不见得，有的父母，他们朝夕跟儿女相处，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想他们的儿女是怎么样的人。他们虽然朝夕跟他们相处，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儿女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做出什么反应，然后他们自己觉得应该给儿女什么，他们想的就这些事而已。而你要知道，我刚讲的这些事都不见得会使你真认识他们。你应该是不是要跟他们说什么话，不是要为他们做什么，不是要给他们什么，而只是在旁边听跟看，你才有可能认识他们的，而且还要思想。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我们 像我刚刚提到父母对儿女，其实我们身旁都有一些人，或者在你的职场上，或者是主粮给你服侍的对象，其实有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能够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你能够让主参与在其间。我的意思是，你在知道神想在人身上的工作的这个亮光里面，对身旁的人有更多的认识啊，把这两件事经常在你心里面对照着，看看神想在人身上做什么工作，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回事。当然这里就会包括了，你就会留意他现在可能到什么地步，然后也许应该怎么帮助他等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放在心上学习的啊！我再一次说，这个不会自然就有的，你可以跟一个人好像经常在一起，可是你有可能从来没有去想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可能你如果人家问你，你有可能说的是比方那个人给过你麻烦了，那个人对你很好啊的这一种认识而已，可是这个不一定是你对他的认识，我们讲的是你对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讲的那些他的表现，有可能是从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出来的，可是我们需要对于我们身旁的人有这些认识。你当然不需要认真的要去认识所有你接触的人了，但是至少有一些可能是主放在你的心上，或者是你本来就有职责帮助他们的人，你也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主是像这样的。我们要不要读的这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提到一个家庭，上星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玛利亚拉撒路这个三姐弟的家，我觉得他们家有可能不是太贫穷的家吧，至少应该还好。一方面他们应该有一个不算太小的房子才能容下主跟他的门徒，可能他们在那边吃饭的时候说不定还不止十二门徒而已。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发生了马大在厨房忙碌，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的那个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有可能有某一种规模，而且你记得那个用香膏抹主的可能就是这个玛利亚，她手头有的可是一瓶蛮有价值的香膏，所以我想他们应该即使不是特别的富裕，也是有一点钱的。主对这三个姐弟显然都有一些很个别的跟他们的来往，也对他们有一些个别的认识啊。来，我们来读这一章圣经，可能要读长一点的经文。我先来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玛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你看门徒提醒他的是环境有这个危险，主耶稣回答了，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在他心目中一向不会用那种东西来决定他的行止，他有另外一把尺在他心里面。 对吗？你是不是这样的生命？你平常在世上过生活，是不是都是看现在环境变成怎么样，怎么做有什么危险，那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发生什么事，经济怎么样，政治怎么样，各方面的问题来决定你怎么生活的？主耶稣显然不是，对不对？他有另外一把尺在他心里面。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们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个大概是暗暗说的，没有说给耶稣听的。多马就是有这里的经验，跟主复活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是怀疑论的代表人物。可是我们讲过，从约翰福音我们讲过，这个人你不要太藐视他，把他列为怀疑论的人，因为他一旦弄清楚以后，他是有信心的。有一些人他不见得是这样，他怀疑就怀疑到底，你无论怎么样给他讲，他这一点你给他说了，他让没话讲，以后他就会想办法找另外一个疑问出来给你。多马不是这样。十七节到二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显然刚刚玛利亚没有去，在赌耶稣的气，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有点这样。要不然玛利亚不是这样的人，他听见耶稣来了一定是第一个去迎接的。那些从二十九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这个主耶稣很有趣，来到那里了，他明明是为了这个家庭来的，可是好像他慢条斯理的。哎，你读圣经会不会注意这个？他真的是有点慢条斯理的，对不对？然后你如果真的读的时候注意到这个，不要忘记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当如果现在遇见的事情是我遇见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也这么慢条斯理，我会怎么想？这是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学习教训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三十三到四十节，我们一起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 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41到46节我们也一起读。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刚刚我们读到11章第6节，那个语气，约翰记载这个语气好像是在叙述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而且他们有这个需求，然后他在所居之地又住了2天。可是那个语气听起来像是他故意的，对不对？没听见这个消息，也许他本来就要去了，听见这个消息就多留2天，这跟我们想法完全两码子事。我们会觉得原来不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我们就会赶紧过去。嗯，从后面的发展，从后面的技术，主耶稣那个时候即使立刻过去，到了的时候拉撒路也12天了，对不对？对吧？他们到了拉撒路14天了，不是吗？他多单延了2天嘛，如果他没单延那2天去，也拉撒路也12天了。12天复活跟14天复活，可能后面这个比较稀奇一点。事实上，这个故事许多年来，你可以说2000年来，叫多少人在灰心沮丧，在死荫幽谷里面得着安慰，得着鼓励，你知道？嗯，就因为有这样一个死人复活的例子。虽然新约圣经也有别的死人复活的例子，没有像这个这么特别，因为14天了。他旁边的人，他姐姐都很明确的说，他应该已经臭了，嗯，意思就是尸首已经腐烂了，嗯。你知道，有的时候主看起来好像单眼，啊，工作慢一点，我们急死了，他好像不急，可是。只有神最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事。如果你觉得这个病他再不快一点医，就是后来医也可能会不是不可逆的，可能对身体造成多少伤害，或者是再晚一点可能就不会好等等，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嗯，有可能不是，有的时候主可以做超过你所想象的，并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嗯，我讲的不只是疾病了，包括其他的事。嗯，可是有的时候确实好像因为他的单眼，他没有很快做，后来就我们身上就有了一些不可逆的一些问题。嗯，但是有一天我们却能够回头，却发现那是美好的。嗯，比方我们提过那个清朝末年那个一个大官的女儿蔡淑娟，她后来信了主以后，她在 跟传福音给他的宣教士一起服侍。可是后来他得了一种奇特的病，不是普通的疟疾，而是好些不同的疟疾一起在他身上，给他的生命带来终身的就长久性的伤害。他们经历过神的工作，包括神的医治，可是神没有那样医治他。他其实应该死掉了，所以他有经历神的一些医治保守，他没死掉。后来他活到95岁，可是神让他留在那种那个疾病带来的可以说后遗症里面许多年。我差不多蛮确定，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疾病的后遗症，今天认识他的人大概很少。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后遗症，包括了不只是他身体很弱，后半生身体都很弱，而且他都不能见光，所以后来他自称算是暗示之后。后来是格里安师母鼓励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传记，有了那本书暗示之后的，叫许多人得到祝福，你知道。不要说别的，他后来把他承袭的带他信主那个宣教士，他称他为干妈，其实只比他大10岁而已。后来那个干妈把他带到美国他们住的地方 Pennsylvania 宾州的一个靠近 Lancaster 好像有一个小镇叫 Paradise 乐园小镇，他们家在那里。那个宣教士有3姐妹还是4姐妹都没有结婚，后来他们相继去世，就把产业留给蔡淑娟。后来蔡淑娟在1980年左右吧，我不太确定哪一年她去世的，活到95岁。她把那个他们的产业奉献给在美国做华人施工的 Ambassador， 就是施者协会啊。我去过那个地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还有把神的作为用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例子的眼光来看它？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祷告一件事期待神做工，有的时候神就照我们的祷告做了，有的时候很快就做，有的时候慢一点做，有的时候他根本不做。然后有一些事情因为他慢做或者是不做，就有可能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在我们身上带来一个似乎永久性的亏损。但是当生命翻到多翻几页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能不能在生命还没有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呢？把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主你要一定要做成这些事，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不是把焦点放在这里，而是放在神自己身上，相信神不误事。无论在他的时间上他的作为上他都不误事。你能不能这样信任神掌管一切，所有一切都会至终都是美好的？我知道我这样讲有点宿命论的感觉，而且可能有的人就会认真起来，就会问我，那我们还需要祷告吗？对吧？你会不会这样想？确实确实，如果你真的是带着那样的态度过生活的话，你会减少很多祷告，我相信。但是你可以祷告别的事，可是这件事你还是可以祷告的。你只要像学主耶稣的祷告，你可以尽可以说出你期待什么，但是加一句话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而且真正的安息于这件事，相信主有听见。 也就是当你祷告的主还没有这样成全的时候，你不会一直想说还没有成全，还没有成全，你等着要成全似乎才叫做神有作为，你不会这样想。尤其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要我们学习像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主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主特别的让他觉得伤心，因为这个地方弥漫着一股不幸的气氛。你知道，如果是我们来看，会觉得说他们弥漫着那种气氛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了，主也都没有来，他们觉得伤心是很自然的，对不对？可是主没有觉得很自然呢。主没有觉得说啊，体谅他们，反正他们不太有信心，他们又不像我们说有生命就有生命，主没有这样想。你不觉得吗？主在这里是用很温和的方式，但是却仍然坚定的让无论玛利亚、马大或者旁边的人知道说，你们不应该这样没有性情的。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主却认为，当他到那个村子的时候，他认为他们在当时就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不过我不觉得主的意思是说他们当时就应该笃定的相信主一定会叫拉撒路复活，而是笃定的相信神一定有他的作为。当你安息于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应该不会像他们一样这样哭，或者是跟主说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对不对？在这里记载了新约圣经很少的次数的一个记载，就是耶稣哭了，不是唯一的记载了，有别的地方也记载耶稣哭了，知道在哪里吗？新约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耶稣哭？有这么难吗？主耶稣临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座城，就为他哀哭，记不记得这个话？可能是路加福音吧，还是马可福音记载？以前我们常常都觉得这几个字，中文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最近有一个青少年跟我说，什么是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我已经忘了是哪一卷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那么分解的人这样分，那一段经文，那一节经文好像只说主说，好像主说就分了一节，是哪个经文啊？生命记吗？跟我说的人今天也在聚会里面，好，没有关系。主为什么哭？旁边的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他们在他们立场里面想，他们觉得这个家庭死了弟弟，跟着他们一起哀伤，他们觉得主也是这样。可是如果主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大概不会哀伤，对不对？其实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当主来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他早就很笃定知道拉撒路会复活。看起来有点像，可是其实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如果说主那个时候也跟着一起哀伤，可是却在那里他仰望天父，然后神叫他使拉撒路复活，也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耶稣哭了，也许更 可能更要紧的是他爱哭他们的不幸啊，他哭他们的不幸。因为看上下文他主要是在讲这个，甚至当马大再一次的提到他的兄弟死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但是其实略带责备语气的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啊，可是在前面主跟马大的对话常常是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最常被提到的经文之一了。当马大跟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祷告什么神都会垂听。我不知道马大讲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哎，是不是闪现一点祈求的意思，期待主做一些事让他兄弟复活，对不对？要不然他为什么这样讲？可是他却把可是当主明确的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却把焦点放在将来啊，我知道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出了一段，比如说震古烁今的话，可不可以这样讲？有没有读错这个成语？他说，就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这是约翰福音一本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在很多不同的故事里面，我们过去也提过很多，他常常表达这一件事，就是人常常活在时间里面去想现在有一件事情，他们就会想好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如果有一天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可是主总是把他们拉回来，拉到现在，拉到现在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现在此刻他在那里。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受时间影响，你知道吧？依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会觉得如果事情有好的发展，再过一阵子会怎么样？可是主总是，我想特别是约翰福音一直的想要我们眼光，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受把它拉回来在主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是叫我们看，因为在现场当场可以看他自己就是换句话说，主一直想要影响他们，吸引他们来望他自己因为马大来迎接他，看着他，可是其实马大没有在望他，因为马大想的是他弟弟的事情，对吧？可是主希望他们直望向神因为他自己就是他们所有生命里面关注的事情的核心，就是他自己你什么时候能够懂这一件事？我刚刚讲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你如果明白这个，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会有更多的安息我发现多年来我都发现当人真正的 遇见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很大的困难，比方就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就提到这一方面，就是比方刚刚发现他自己或者是他关心的人得了一个在医学上可能认为是一个不治的绝症的时候，或者至少是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人常常会转向神，要祷告，而且明白要用信心祷告，甚至也知道用信心祷告是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可是呢，可能也因为圣经里面的话的，还有福音书里面的故事，人遭遇那种情境的时候，常常就会把焦点集中在神有没有对我说什么话啊。其实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已经写在圣经的话是一回事，神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如果照写在圣经上的话，那么根本不用担心，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医治，圣经是这样说的。可是基督徒蛮容易就明白，必须那些话是新鲜的对我说，才会真正的这个果效，对吧？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正确，你知道吗？这个应该要责怪赵永基牧师啊，他讲很多宝贵奇妙的见证，然后教导人关于 Logos 跟 Rhema 的区别，教导许多神的儿女，让他们觉得 Logos 没有什么果效， Rhema 才有果效，才不是这样的。写在圣经上的话， Logos 是有果效的，看你怎么看它。你不能全部都认为你必须经历到神怎么样特别对我说话才变成 Rhema， 而是你怎么看它，它就会变成 Rhema。 如果真的 Logos 跟 Rhema 应该这样区分的话，我喜欢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对他们说的话，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受了，而且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你们读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吧的话，所以保罗认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值得称赞，因为当他们听了神的道，就把它当作是神的道。你读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所以你不要都一直以为是神的责任、圣灵的责任，要把它呼隆点亮在你里面跳出来啦，特别对你说话啦，或者用预言的方式给你讲，你才容易接受，那个话才会变得 Rhema。 其实有的时候神那样做，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态度仍然是很大的帮助。可是我多年来我都发现，人常常在遇见这种大困难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信靠神，而且信靠他的话，然后他们就会因为带着这样的期待，他们就会留心有没有神会不会这样对他们的心说话。那你知道啊，如果你整天想着这个事，那你心里其实有一个期待神说话，表示他要做工嘛，你知道吗？只要对圣经有一点熟悉的弟兄姊妹，常常在这种关节点上非常容易脑海里面浮现一段话，是圣经里面那么多的话里面，这一段的话应该是排第一名的，就是最多人会想到这一段的话，就记载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六节，就是主对他的门徒说，这病不至于死。有没有这一句话？是不是第六节？不是，是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怎么样？真的啦，我告诉你，我服侍主几十年啊，遇见过很多很多很多次那个得了癌症或者严重疾病的人告诉我，或者是甚至在聚会中做见证，说主对他说什么？ 就说这一句话，嗯，很不幸的，我所遇见的弟兄姊妹凡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不太记得有谁后来得医治，哎，可能有，但是后来生病到后来去世的人还是占比较高的比例，嗯。后来有时候我有机会遇到这样跟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建议他们说，你要不要把你的信心一直放在主对你说的这一句话上，而是放在主自己身上，嗯。事实上我觉得他们遭遇这些事就是主一个机会想要把人引到这一件事上，就像他对马大讲的话一样，嗯，因为那个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更重要的祝福，嗯。可是我发现有点困难，当我这样告诉人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根本就分不清那有什么区别来，嗯。可是我觉得那是很大的区别，嗯。我不知道你分不分得清我这样讲，你还没有在生病当中啊，你就听我这样说了。至少依据约翰福音，很多地方主都常常强调这个，他在那里，那所有他们想到的一切，生命、复活、活水的江河、医治，所有都在那里面，嗯。所以主常常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嗯。这是约翰福音常常不时的用的字眼，或者是类似的意思的字眼，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读讲这个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时间的东西掺杂在其中，他讲的是现在，嗯。重点不是现在，我们说哦，现在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不是我们的现在，不是啊。那重点不是时间，是主自己，嗯。那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注意的就是，哦，主有没有与你同在，你有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你是不是直望向神，而且看得见他，嗯。如果你看得见他，当然他就在，而他就是你所仰望的对象，嗯。我觉得这是约翰福音这一段最常被提到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嗯。而主说这并不是于死，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是因为他在那里。所以他对马大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不知道到那一刻马大弄得清楚主讲的信是什么，因为之前他的信是指着信神说过的一些话，圣经的话，或者信一个道理，比方末日要复活这种道理，他信，他蛮确定的信，嗯。可是主没有给他拍拍手，给他100分，没有，主想要他认识另外一种信，就是信他自己，嗯。所以我喜欢一位长辈说的话，他说他对信心下的定义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看耶稣，啊。那我让大家再看一件事，就是当主到了坟墓那里，他要求人把石头挪开之后，主耶稣就举目望天祷告，啊。我们觉得那是很挺自然的事，嗯。也许我们因此就会发表一种道理，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会带来果效。可是请注意，主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讲这些祷告的话的时候，他是这样祷告的，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然后他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我觉得主的意思是说，他虽然前面讲了一点祷告的话，可是不是那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根本不需要那些话。嗯，他很容易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父差遣他来世上就是这样的。他说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些神给他们一些属灵的恩赐的人，也许是一个先知的恩赐或者一个医病的恩赐的人，我觉得他们如果能够更认识这一件事会更好一点，会使得神在使用他们的恩赐的时候能够带给人更扎实的造就。你知道有时候人使用恩赐就会让弟兄姊妹更聚焦于神借着这个人行出了一个很奇妙超奇的事，可是你知道神希望人不需要这样啊，是对不信的人神才需要比较用超奇的事奇特的事来点醒他们的。可是所有的恩赐其实都是要造就我们更能够住在神里面与神同住的，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他们能不能像主一样，好像他们可以管理自己怎么样使用这个恩赐，而不要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都没有这样想，忽然就是一个我没办法控制的，就是神就这样对我说，或者要怎么做什么事这样。而弟兄姊妹也常常觉得那就是属灵的表现，所以这样使用恩赐的人也乐此不疲。可是其实不见得，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学过这一件事情。在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母会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在那里无论我们带领我们的人或者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人，有的时候会有圣灵浇灌，圣灵感动他们，会有一些这些恩赐的彰显。有的人会起来说一段方言，不是在大家祷告敬拜的时候那种个人的方言，而是为了聚会的一段信息，多半不会很长，几秒钟而已嘛，几句话而已。然后他本人或者旁边有另外一个人有翻方言的恩赐，就会把它翻出来。我们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译作翻方言不是最理想啊。如果是比较多的英文圣经用 interpretation 来讲的，就是解释那个方言啊。所以因为方言不都是世界上某一种语言，所以你可以用翻译这个意思来说。保罗说还有一种是天使的言语，那有可能重点不是你说了什么音，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他们只说出单音的方言，你不要因此藐视他们或者否定他们，认为他们说的一定不是方言，因为那有可能是灵的语言，天使的语言，所以说什么音不太重要，即使只有一个音，但是灵里面表达了神的事情。所以翻方言有时候只是解释出那个灵里面的含义而已，所以叫做 interpretation。 但有的人会做这种翻方言的服事。那我自己在开始到跟我的妻子到宜兰罗东去服事的时候，大概去了那边一个月左右，我才开始有方言。等我有了方言以后，其实我就会明白我更早其实就有方言就可以有了，只不过我对这件事情不太认识，所以我一直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因此继续的经验这个。 我们在那边服侍了一小段时间，有几个月以后，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是刚好台风天，而且晚上风雨很大。那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网络，我们也没办法通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自己聚会。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来聚会，没想到有一个姊妹来，她那时候在读清华大学，可是家乡在罗东，回来的时候就会来聚会。没想到她来了，她在我们两个人自己已经敬拜一段时间以后才到。她到了以后，我们继续那天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继续在那边敬拜，后来一些安静的时间。忽然我觉得主要我说一点话，当我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像一个预言一样的样式，是我可能没有用第一人称说了，可是有点像这样。那个姊妹也得到造就。后来我开始陆续经验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是在为人就是讲道完大家都在追求，有时候我们不是每一次这样，有的时候有感动起来为人按手祷告。我有几次发现我在为他祷告所说的话，就在说那些祷告的话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不但那个我为他祷告的人被圣灵浇灌，好像整个聚会都被圣灵浇灌。所以我们开始好像主让我们去实习一样，去学习这一类的事情啊。后来我们回到母会聚会的时候，我发现也偶尔主让我这样子有在聚会中安静的时候有这样的服侍。可是我没有像在宜兰的时候那样，是因为在高志国喜安堂公馆喜安堂龙教士所牧羊的教会，他们从来没有像这样，他们一定都是有一个人说一段方言才翻方言的。所以我在那边我也不是造假，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所以当我在聚会当中忽然有一个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就会先说一段方言，然后再说一段主已经给我的信息。我知道有的人不是，像我的妻子，他有的时候经验的就不是这样，很可能他在说方言的时候那些悟性的话才临到他，他才会把它翻出来的。可是我几乎每一次都是我原来就知道我要说什么，然后先说一段方言。好，有一次我去荣教师的房间，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为了出版一些书会去他那里他总是不急着跟我进入公司，会先跟我聊一聊。我很少，我从年轻我就很少去问属灵长辈问题的，我就是跟荣教在那我也很少问他问题。可是那一次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件事。荣教师就听我讲，然后我就说，可是当我在沟子口这样做的时候，我会先说一段方言，虽然我并不需要，会不会是因为这里的弟兄姊妹并不习惯那样，所以我先说一段方言好像让他们心里有一个预备所以他们会比较容易领受后面的话。洪教授就跟我点点头，他不只是应和我的话点点头，他马上就告诉我说，以前我问过吴老牧师同样的问题，吴老牧师他的牧师，他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得到鼓励然后接下去我觉得很有趣，我从来没有去跟荣教授验证这一件事，可是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因为他的很多聚会我都参加。在他跟我谈过那一段话以后，过了没有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有一次我在回到台北在母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荣教士在聚会当中就说了一段像这样预言的话，他没有先一段方言。你知道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教会他们一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可能龙教士他自己也比较跟我比较接近，所以过去很可能他说先有一段方言再说出翻方言的话，也是跟我有一样的态度，让弟兄姊妹好像能够预备。可是因着跟我谈话，他也有可能觉得他也许应该更释放一点，我也觉得是。不过可惜就是那个之后，公馆沟子沟喜安堂似乎弟兄姊妹同工已经习惯那种方式，也不常有这样的方式。你知道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翻方言其实跟预言是很接近的恩赐，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常常需要有一段方言，甚至可能在方言里面其实有点伴随着，有时候已经伴随着像意象一样图画式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知道神想要表达的话才说出来。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会自然的，他们得着的启示常常就直接是悟性的话了。就是不同的神给不同的人，可能天生的体质各方不一样，就影响包括这些恩赐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更老练的时候，也会在这一方面有改变。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妻子 check 过，可是我觉得他后来似乎他也常常是这种不需要先说一段方言就会有一些话语。所以在我们的聚会也可能比较少看见有人这样，可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有时候可以这样被主使用的，无论是有一段方言的信息或者是一个预言的信息。但是我刚刚想讲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更老练，我们甚至可以像主一样不需要说什么话，他还是说好像人得到更多的造就。一个使用恩赐的人，如果他能明白这个，而不要常常塑造成一种样子，就是那种说哦，就是神好像抓住我不得不说的那种样子，让弟兄姊妹觉得那样才叫做更属灵的。不是的，你不要这样想，那才不是更属灵的。更属灵的应该是你根本甚至不知道他使用了圣礼的恩赐，但是你就是被带到主的面前。我也不应该这样比怎么样更属灵了，但至少一样属灵吧。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们，我们所有的注目的对象甚至不是神的那些奇妙的作为，而是神自己。主要求把拉撒路的包住他的东西解开来，也许我们也应该学习思考这些事。我们会不会，我们不一定是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仍然像包着布一样需要解开来。我想也许下个星期我们再多一点谈这个吧。